埃蒂尔也要升维。执行埃蒂尔指的通常是创作创意作品的素材和手法。说广告创意是旧元素新组合，就基本是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。在这个层面这样说，当然并没什么错。我有时候甚至觉得，不止广告，所有的创作都是这样的。在创作时，我们大多只能找到一些新的组合方式，而不可能真正发明什么。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洞察，洞察是天然存在的，而不是捏造出来的。但是，我们不是只能做这些，不是只能在执行层面上做新的拼接和尝试。我们不能只把自己当作文字工作者或视觉优化设计人员。我们必须知道前因后果，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只把视觉做得更好看一些，或是把话说得更漂亮一些。即使真的只是让你把一个物料做得更好看，你也得想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更好看，以及怎样的好看才是适合这个东西的好看。广告这一行聚集了大量抖机灵爱好者。广告当然需要抖机灵，但广告不只是抖机灵。大多数抖机灵型广告也都是在说法层面制造趣味。但如果你要做出更加打动人心甚至伟大的广告作品来，就得努力往这个 idea 金字塔的更上层努力。而很多所谓干货秘籍只是在旧元素新组合的层面上给出一些提示，放大、缩小、比喻、幽默等。这些操作上的技巧，可供选择的手法，并没有解决创意发想的根本问题。那些干货反倒是水货。第一次意识到 idea 也需要升维这件事，是我刚刚做了几个月文案的时候。那时正在做一个汽车的广告，公司里的一位美国创意总监做了一张平面稿，画面上是一辆汽车停在一面大镜子前头，镜子里头也是这辆车。文案写的是 Meet your later ago， 这个 a later ago 如果直译过来是另一个自我、知己、至交的意思。我的任务是写一句这个文案的中文版，我就照着这句英文写了挺长时间，至少有几十个版本。遇见新我，遇见自己，恰逢知己。带我做这个项目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文案前辈，他看了我写的文案觉得不满意，说应该还可以更好。我就接着写，恰逢知己，不好，那么正逢知己呢？巧逢知己呢？或者想远一点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呢？你是你，也是我呢？你比我懂我呢？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呢？我写得很认真，甚至是竭尽全力的试着用不同的语气、不同的风格来说这个 Meet your alter ago。 我自己觉着恰逢知己就不错了，已经把意思说出来了，但当时我的领导就说，别急，咱们再看看。然后他就在我桌旁坐下来，盯着那张画面和我写的那些备选的标题看，也不说话。看了一会儿突然说，哎，咚咚锵，你看这句话写成何妨自恋好不好？那个瞬间是我做文案的初始阶段里很重要的一个瞬间。那个瞬间我的感觉是，我之前熬的夜都白熬了，我根本就没入门呢，根本不知道做这种活该怎么使劲。不管是遇见自己还是你比我懂我，我写的那些文案都只是在更换同一个看法的不同说法，而何妨自恋则是一个新的看法，一个超越 Meet your alter ago 的新的看法。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知道，我以前的竭尽全力都是瞎耽误功夫，根本没什么必要。是恰逢知己还是正逢知己，或是恰遇知己，陷入这种文字预示的字斟句酌里根本没什么用。文案的力气不应该只花在这些事上。一个有力的新鲜看法远胜于一个花哨的说法。这个花哨的说法里包裹的，如果是一个非常陈旧的、俗套的、 已经被滥用了的看法，那你的受众即使看懂了、听懂了，即使完全接受了你要传递的信息和情绪，也没什么用。因为他得到的信息是无数人跟他说了无数遍的东西，你只是比别人说的好听了一点而已。本店物美价廉，处处为你着想，这种话说的再好听，也不会让人瞬间心动。埃蒂尔金字塔里呈现的是不同的三个层级，我们要努力在更高层级上解决问题，因为往往一些颠覆性的、创新的想法是你在更高层级上才能实现的。发想出来的 idea 层级越高，就越有可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。三个层级，每一层都向下不断发散，所以每上一层级，潜在的可能性其实都更少一些。同一品类的产品，发想出一个全新的策略 idea 与发想出一个新的执行 idea 相比，是相对困难很多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如果你在很高的层级上竟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，那真的就更可能是一个大创意、大想法，而不只是把一个别人想过的 idea 换了一个新说法而已。比如你是一个卖电动轮椅的人，当然可以继续挖掘理由，让残疾人都来买你的电动轮椅产品。但也许你可以把卖电动轮椅给残疾人这样一个前提也颠覆掉。为什么电动轮椅不能卖给身体没有残疾的人呢？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办法，这不是帮助你卖电动轮椅给残疾人的新看法而已。但有了这么一个前无古人的卖轮椅的新办法，也许你就可以找到支撑他的看法来实现它。比如或许你找到的看法是，大家每天努力做正常人太累了，我们应该让自己软弱下来，体验残疾人的生活。或者是每天花在站立和走路上的体力是毫无意义的，用电动轮椅代替行走是更明智的做法。或者是对于通勤距离不超过3公里的人，电动轮椅其实是很好的通行工具。甚至是地面1.5米以上的空气十分浑浊，坐电动轮椅可以呼吸到更洁净的空气。欲穷千里目，该怎么办来着？没错，更上一层楼。